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再看49章第1节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，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好，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常常有的形容了，就是传福音，或者说上帝的好消息，上帝的信息不是只限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。也就是说，回归这件事情固然是因为以色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，分散在各地，所以他们从各地要回来，但是所用的字眼常常是那个各地，强调的不是各地的渔民以色列人要回来要蒙恩，而且是各地的民，甚至是海岛，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。那这当然不会说是海岛了，主要是海岛上的居民。那下面也讲远方的众民啊，这里都不是，都不太是在讲到说单单是以色列了。听，福音总是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要人听的，当然要人听，要人看，要传讲。这个信息的内容，很多人现在是不大注意了啊，就是哎，你就快乐吧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讲耶稣基督，讲他怎么救我们，他怎么拯救我们，我们怎么因信称义。这些现在大家不太讲了，就是你就快乐吧，上帝很爱你，就是一个很淡薄、很稀薄的，不太讲那个内容。福音是有内容的，要留心的听啊，所以。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这么注重听到，这么注重讲到，这么注重神的话。当然这里面我们承认啊，不是单听到，也要行道啊，也要明白，也要遵行。但是听是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看主的话啊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啊，这个你要听什么？那我们听过，你要听什么啊？你要听你的罪赦免了，你要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得安慰啊，我的百姓你们有平安了。也就是要听的是耶和华对你们的拯救饶恕，要听的是你们不必再担心了，不是你们就是耶和华。诶，这里呢，听那个说话的人，各位，我今天是一个牧师，我今天在传道的时候，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大家注意是我当然最希望是大家注意那个话，那个神的道。如果注意我，那就喧宾夺主，那就非常糟糕了。我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就传信息，传好信息的人不可以喧宾夺主啊，连一丝沾沾都不可以，荣耀要归给主，讲的内容要主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见证了，甚至自己见证，我们当然更说讲的人的个性品质能力跟你讲的内容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器皿是很重要，绝对重要。但是越重要那个特点就是越要把那个内容讲出来，而不彰显这个器皿。诶，这里却说要听我这个器皿，要注意我这器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他说自我出胎啊，耶和华就选召我啊。这我们当然也在耶利米书也看过了哈，耶利米书第1章5节保罗也讲过啊，在加拉太书也讲过，在母胎里面，母腹中就拣选我。当然我们更说在以弗所书，万事前就拣选，就神永恒的旨意当万事前就拣选我，出胎就选我，这是表示说一开始从头就开始拣选我哈。那我们也又在讲到说，在拣选的时候，不是说选和招是很重要的，但选和招都跟人间的观念不一样。人间选好的神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被选的人身上有什么好的，他才选我们，这纯粹是他的旨意。那么呼召呢，也是不一定是有一个声音的啊，就是神的话临到人的心里，让人 认识了这位神，才在这个呼召里认识了自己的责任。召是一个，我们有时候中文翻召命嘛，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呢，不是自己的理想，是不像世界上讲的理想，甚至不是什么国家召你，谁召你，是上帝召我们。好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在召我，耶和华召我，选我。从母胎就选我，这有点像什么指腹为婚啊，哈、啊！从腹中就说啊，这个将来要做媳妇，这个要做我女婿吗？嗯，当然这个常常会改变了啊，因为你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小的时候觉得很可爱，大时发现这个人堕落了，不好了。我们的选和招在人间，事实上恐怕随时都会改变的，甚至即使选了招了还会改变的。好、哦、神选我们哈，从他的计划来讲，从他那边来讲是永远不改变，从我们这边当然我们需要让这个选招更稳定才好。他说从母腹里他就提我的名，就叫我，就说他要使用我，就爱我。那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特别是就是雅各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就选一个弃一个，呼召一个弃一个，选和召你给他放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因为是都是神对一个人的特别怜悯的爱，拣选的爱。他选我们干嘛？选我们就是要使用我们，选我们就是要爱我们，加恩典给我们，把各样东西给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他的，被他使用的，侍奉他的人。那我们怎么侍奉他呢？当然是将身体献上，我们全人都是属他的，我们全人都属他的来侍奉他。那在这里呢，特别讲到说用我们的口，哦，弟兄姐妹，绝不是说啊，基督徒就是耍一张嘴皮子在那里讲哈、啊。我们也很羞愧的，常常觉得实在是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希望有见证，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，是，但是还是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把上帝的话传出来。如果我们只是练口才，那当然是大错特错。但在我们生活中有好美好的见证、品行、个性，有圣灵使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，有能力。好，那在这一种。我们是一个好的器皿，被炼净的器皿，而且不断被炼净器皿，而且是不断被神话语充满器皿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传出神的话，那是多么的好。好，但是这又让我们有一点觉得奇怪啊，它使我的口如快刀。那神如果使用我们的口，要我们的口像那个快刀一样吗？啊，我们当然也想到这个刀子口豆腐心啊，有人说他口利，但是其实他心很好。啊，这个话我们并不是很同意啊，因为我们觉得，如果真是豆腐心的话，口也不要那么狠。那而心也不应该像豆腐一样哈，像唐僧一样有那个，对不起说，说妇人之仁，我并不说妇人人不对啊，就是我们用传统习惯的讲法，心有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刚强壮胆勇敢啊，该柔软的时候柔软。该坚定的时候坚定。那我的口如快刀一样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有讲到，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。这其实我们在启示录我们也看过，希伯来书也看过，耶和华的话是一次两刃的剑啊，非常的利的，神的话大，非常利。那这是指神的话可以鉴察人的心肠肺腑啊，可以我们人任何所心中隐藏的东西，他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是显然的，在他面前都会被他的话刺入破开，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。那我们更是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也看到，从耶稣口里出来的是好像一把利剑一样，那个是舌头又像一把利剑，一次两刃的剑。这都是在说上帝的话非常的锐利，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辨明。那我想这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审判了， 审判我们 心中的心思意念。当然很多时候人会刚硬，根本不听，根本上帝的利剑的话刺下来，我们根本觉得好像毫无反应，像跟稻草，像跟芦苇一样啊。不过我们相信神在 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审判他们，今生这些话他们不肯听，到来生的时候这些话会在审判台前让他们更羞愧，让他们更恐惧，让他们更害怕。好，所以这个像利剑一样呢，是一种审判，把我们心中的意念都辨明了。但是如果在今生你接受这样的审判，这样的审判其实是一个拯救。如果是你今生都不接受的时候，这个审判呢到将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一个定你罪杀你消灭那些东西。那事实上在今天我想也还是有那个神的话让我们非常难过的时候啊，就是就像圣灵工作，当这种难过是得救的难过，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完话哦，他们就觉得扎心啊。好，这我想在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，把人的错误，把人心中的意念都讲出来，讲得叫人扎心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当然知道神的话温柔啊安慰啊鼓励啊是生命的粮啊，是像水一样滋润啊等等啊，这些也都有。那神的仆人我想这两方面都要有，我们能够让人扎心，也让人心能够得安慰，让人得饱足，也让人看到自己里面充满了罪恶哈。我的口是快如刀，然后要藏在他的这个手音之下，藏在手音之下，这一个意思显然就是要保护了。我们在他的手掌的音下被保护被带领。但这里好像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他藏在他的剑带中。就固然也是保护，但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要使用。你是我的秘密武器，到时候就使用。当然神的秘密武器并不是说神有什么好像很到最后才亮出来的底牌，没有，神的武器并不秘密，早就已经讲清楚，就是神的话嘛。只是当一个人越来越能够懂神的话的时候，当神使用那个话讲出来的时候，那也真的是好像露出武器，或突然露出一个快剑一样，让人措手不及。我想在教会历史上，我想保罗是一个例子了，摩西可能也是一个例子。讲出来的话的时候，或者是使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讲出来的话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个秘密武器，叫人呢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抗拒。像 George Whitefield, 或者说像宋尚杰哈，被关在疯人院里面，或者 George Whitefield, 这些神的仆人，或者像摩西，都有一段很隐藏的时间。这些隐藏的时间我相信都是在跟上帝建立更丰富更美好的关系，这更丰富更美好的关系可能他是在隐藏的，那时候神没有使用他。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在前三十年也是这样，神在让他被磨练，让他跟神的关系更好，然后一旦来使用他的时候，哦，那就大有功效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他把他藏在剑带成为磨练剑，你看岂不都是隐藏的一个好像武器，就是神在训练在磨练我们的时候。这个当然在人生当中，我想不是只有磨练一次隐藏一次然后就一直使用了，可能会继续的磨练继续的隐藏。第三节，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诶，哦，原来这个人是以色列。原来我们说的这个说话的使者是以色列啊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这个传递上帝信息的仆人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人物啊，是当然是以赛亚，也是先知。我们最喜欢把它讲成耶稣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教会上面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很多时候也说成以色列。以色列能配当这个名称吗？他们不是很软弱吗？感谢主，他们配，他们本来不配，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就配。第三节，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好，我们讲过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所讲的居然是你要多听我， 而在这里又讲到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会因为你得荣耀。哎呀，以色列跟我们世人不是一样吗？就跟罗马书第三章讲的，我们都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怎么还可能让神得荣耀呢？我们不但使神能够得荣耀，而且我们照罗马书的讲法，神不但称我们为义啊，神或者说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，他称我们这些非义之人为义的时候，他还显自己为义嘞。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，我们的亏欠可以显出神的荣耀。当然也有无赖的人就说，哦，那这样我们不应该被定罪啊，那个我们不去谈他，我们只在说我们怎么可能荣耀神呢？当然如果这是指以色列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显出来的宽容、刑罚、拯救，通通都是荣耀啊，他的刑罚可以显出神的大公无私，神的拯救可以显出他的慈爱，神的宽容可以显出他的忍耐啊。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神都会显出他的美好。不过这里显出他的荣耀是正面的，就是把神的救恩彰显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仆人，我们真的一定要用在耶稣或者教会身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他救恩之下所活出来那种美善的生命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拯救的那个预言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有的。第四节，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好，可能每一个神的仆人，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的时候，是不是都会有这种叹息啊？我们绝对不会说耶稣犯罪，但是呢，是不是都有这种，哎呀，我做主的仆人，或者我做仆人，或者我奔跑，突然了。那如果是拜偶像犯罪，那一切都是虚空，那没有问题。会不会做神的仆人，我们做了很多，我们的劳碌到处去讲到是突然的呢？这神的仆人有很多。耶利米会不会有这样的叹息？保罗会不会也怕加拉太人呐、啊？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。是有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，就算一个人都没有信，如果这个服侍主的人他真的是忠心的在传讲、在侍奉的话，那他也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在他自己身上，在那些不听的人身上不会突然返回，在他自己身上会得到造就，会累积神给他的赏赐，在别人身上会累积那个定罪的功效，所以不会突然。但是啊，我想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因为过去所做的是罪恶的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信心小，即使做的是对的，可是却没有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信心小的时候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尽力是虚无虚空。诶，这个话，我当得的礼在耶和华那里，赏赐在我的神那里，这话也有点像约伯讲的啊、哦，可能是约伯是最恰当的一个说法吧。约伯会不会觉得说，我所有的正直持守这些良善有什么用呢？我这么痛苦。那我们不配说约伯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因为做错了或者犯罪了，或者是就是一个海啸地震把我们所有都拿走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觉得说，哎呀，都是虚空虚无了。基督徒有一点就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绝不会这样说。各位，我说我们绝不会这样说，不是说我们不会有那种虚空虚无的感觉，我们不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做了半天突然奔跑了，做了半天，连保罗都会这样说，怎么我们能说我们不会这样说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不是突然走了那个40年呢？多走了40年呢？那40年只是一个刑罚，固然也有叫他们认识上帝，但是因此都倒在旷野，很多人都不能，多数人，绝大多数人都进不去呢。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太多的蹉跎和浪费呢？啊，我想这些哈、啊，我们甚至不能在已经得到的觉得说啊，这个没有浪费掉了，或者已经失去的说啊，这个浪费掉了，甚至包括性命的死亡，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的性命的死亡。因为到底你在这一生得到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到底是有多少是虚空，有多少是好的，这是看你对主的信心，出自信心所做的事都被主纪念，而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，也不一定是在人多人少或者事工大或小。 而是在你信靠上帝。而你信心有多大多小，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，而信心所造成的结果有多么的好或不好，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主知道啊。我们越有把握是越好了，但是要谦卑，主知道他我的赏赐在他那里。约伯也有这样的啊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一定会替我伸冤，我在人间甚至我抱怨他，但是还是只有他能替我伸冤，还是只有他知道他会给我我当得的赏赐。以色列这个神的仆人，不管在这里是指他悔改以后成为神的仆人，或者在预表耶稣，或者任何一个有这种叹息工作，都是很虚空虚无的。但是我的礼，我的礼，甚至可以说我的义，我的赏赐，我的荣耀，我出自对上帝的信心那里，在耶和华那里，他会肯定，他会报答。那这当然也是最后的审判，这当然也是我们在出去撒种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这样的，要有这样的信心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